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来向你问安，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小燕啊，我看得出今天你是非常喜乐的，那你有什么样的好事呢？
没什么好事，我这个人呢本身就是一个喜乐的女孩子。为什么呢？我从小呢是在这个侗族校，就内地的相声还有喜剧的熏陶下成长的。
哦，为什么呢？
我喜欢看电影啊，我不喜欢看动画片的。小时候我喜欢看周星驰的
小片。哦，你小的时候都喜欢？
对，几乎每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呢，你随便说一句对白我也能接上去。
哦，但是那个周星驰常常是无厘头的那些东西。
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无厘头啊。我觉得无厘头的人生你才活得比较轻松一点嘛。
哦，对，所以就是无忧无虑的。那面对人生是很喜乐的。那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有时候真是需要有一个无厘头，就是好像稀里糊涂的，是不是这意思？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我跟我妈有点相似的。我妈是一个很容易哭的人，但是她很快就会擦干眼泪，然后像一个傻瓜一样，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但我觉得呢，适当的时候一定要把内心的情绪发泄出来，千万不要憋住。我宁愿你哭一个小时，可是一个小时过后你的心情会平复，那不就很好吗？
对，但是男人常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样的苦处呢，都往这个肚子里往心里面去隐藏，越隐藏呢觉得自己是越坚强。但是反过来，有的时候面对这个人际关系，面对这个人事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忍不住的时候就爆发出来。
对，所以我鼓励呢所有的男性听众，如果你真的很想哭的话，找一个房间独自一个人在里面，没有人看见你的，你就放胆的哭吧。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作为一个男士啊，有没有真正哭过。那作为天成呢，有哭过，就是真是
肯定有哭过，
躲在一个房间里面自己面对的时候，哇，我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为什么这样呢，就自己砸那个墙啊什么。但是呢你过来以后呢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人生，你面对自己有一个突破，有个改变的时候呢是完全不同的。
没错。那接下来环节呢也是点亮你我他，今天的主题呢是我没有鞋，他没有脚，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亲爱的 Dosti，欢迎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的环节，点亮你我他。今天呢，沙韵继续的为您分享点亮人心活得更精彩的人生小故事。在讲故事之前呢，我想问一问您啊，收音机前的您，是多愁善感的人吗？我们知道多愁善感的人的心情很容易受到环境和遭遇而影响，他的情绪比较容易大起大落，甚至偏向悲观的那种人，比如说看到阳光灿烂就开心的乐不可支，看到下雨天就会心情低落。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安妮，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当遇到不开心的事很容易就流泪，碰上开心的事情她也很容易乐上好几天。安妮是开花店的，她非常的勤奋，很用心地照顾店面里的花花草草，每一朵花她都细心地栽种， 可惜花店的生意却非常的冷清，他的客人并不多。当到了月底结算的时候呢，安妮一看到生意很差，入不敷出，就觉得特别头痛。安妮很担心，她不想花店关门，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想而知，多愁善感的她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了。某一天的早上，安妮坐在花店门口，她看见生意冷冷清清的，就在那儿难过的独自落泪。这个时候，安妮看见一只没有双脚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慢慢的开着轮椅车过来。这个男人走到安妮的花店门口说：“小姐，早安，请你给我一束百合花好吗？”安妮于是快快地包好了百合花，然后将鲜花交在这位坐轮椅的先生的手里面。这时候，这位的先生就跟安妮说：“啊，小姐啊，谢谢你的花，你看，今天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啊。”望着这位先生远去的背影，安妮心中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压抑许久的烦躁好像突然间一扫而空似的。安妮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蓝天上挂着一朵朵的白云，何等的漂亮明媚的景色啊！就在那一刻，安妮的心情就好像天空一样突然间晴朗，她觉得非常感恩，因为他遇到了这位坐轮椅的先生。这位先生提醒了他，这个世界是有多么的美好。其实呢，让安妮感动的是这位先生他的笑容。虽然他坐在轮椅上，是一位残疾的人，但是他似乎活得比安妮要积极，要乐观，要快乐很多。反而安妮就为了环境上的一点不如意愁眉苦脸，悲伤到连她身边有多美好的东西都错过了。安妮在那一刻醒悟了一个道理，当你为自己没有鞋子而穿痛哭流泪的时候，请你去想一想，世上还有许多的人没有脚，他们连穿鞋子的机会都没有。当安妮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心中充满了感恩。就算花店的生意不好，就算花店要结业的时候，她相信自己会有更美好的安排。多斯提，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在天经中的两节经文。第一节是箴言的14:13，说到人在喜笑中心里也会有痛苦，欢乐的结局会是愁苦。第二节呢是箴言的15:13，说到喜乐的心使人脸上容光焕发，心中愁苦使人精神颓废。我们知道，人的一生确实会充满着愁苦，地上美好的事情或许都是短暂的。如果我们只靠外在的地上的快乐来满足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可能换来更多的是更多的愁苦。我一直想告诉您，唯一的救主尔撒，他才是真主。我们唯有将生命连于尔撒麦西哈里，他才会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单单有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做到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就像诗人说：“为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除了要跟艾萨建立美好又紧密的关系之外，我们也要培养出一颗感恩的心。使徒抛鲁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祈求，凡事知感。这就是真主在麦西哈尔撒里给你们的旨意。主希望我们要常常的喜乐，常常的祈祷，常常的知感。愿主的教导都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克服生命中许多的苦难或者是悲伤。亲爱的收音机前的 Dosti， 如果你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希望今天安妮的故事以及主的话语能够点亮你的心，使你不再那么容易被悲伤缠绕了。让我们一起靠着主常常的喜乐吧。每日经文选读。主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脏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再一次唱。
常常喜乐，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其实在人生的当中呢，如果我们总是跟别人比，觉得别人有我没有的时候呢，你就是痛苦，就是忧伤。但是反过来想想我自己拥有的，那你就变得喜乐，变得积极了。
嗯，想到你刚刚问我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喜乐的女孩，或者你觉得我是一个喜乐的女孩，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好像是前几年吧，应该是我进电影院看了已经两遍了、都觉得很有趣，是名字叫做《头脑特工队》。
嗯，是不是叫 Inside Out？
嗯，没错，它里面就说怎么样去控制情绪。
嗯，
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很可惜。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有特工会帮我们处理情绪，那些特工是在他情绪有变动的时候一起合作来帮助他，可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要靠自己去处理情绪。
嗯，
很容易呢，你会被负面的情绪牵着鼻子走，你就一直陷进那个情绪那个深渊里边，没有多少个人能够把你拉上来。
对，那个电影里面就是有几个主角，就是喜悦、悲伤、恐惧、厌恶，还有愤怒。那么常常在这个几个主角的出现的时候呢，当这个情绪一转变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个就出现了。比如说，当他看到一事情也发怒的时候，那个愤怒就出来了，就爆发了、爆发。
可是呢，这个时候喜悦就会出来帮他压住他那个情绪。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角呢就是喜悦，他在这个当中做一个调整，一个调和。你有悲伤的时候他来劝慰，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悲伤呢常常是惹一些祸，比如说哭啊，觉得很负面啊，不想去做呀，但是喜悦呢总是鼓励他，是可以的，可以的，继续努力，结果呢反而这个人生有个转变。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里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自我在里面的有一个调和，虽然没有说像有个喜悦在那里里面来帮助、但是呢我们积极正确的面对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转变的。
没错，我们一定要拿回情绪的主导权，你要告诉自己你可以控制情绪。那我发现呢，我接触信仰之后呢，脾气呢比以前变得更好。我以前脾气也是挺好的，不容易太发脾气，但是呢以前会小小事情就会让我很沮丧，会忧虑，甚至会哭。可现在呢，我知道真主在上面看着我，或者他在我周围，他保护着我，他会跟我一起去面对困难。所以呢碰见一些难处，不论在任何处境当中呢，我会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平安，出乎意料的喜乐。
对，所以在人生当中呢，我们不单单是自己改变，更是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改变。接下来呢，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作为父亲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唤醒他心中的那个小孩。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相信呢，你已经很熟悉我的声音了，那么你一定知道呢，我喜欢做研究，对不对？老实说呀，我对人是蛮感兴趣的。几天前呢，我在杂志上啊看到了一篇文章，讲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啊，都住着一个内在的小孩。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颗孩子般的纯真的心灵吗？其实不然，他是想告诉我们呢，原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啊，因为经历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导致我们的心灵的成长啊，在那一刻突然的停止了，以至于成年之后呢，当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内心小孩就会蹦出来，以当年呢很孩子气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高文这样的解释呢，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一个女生啊，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呢带她去无锡玩， 一个陌生的城市，父亲一个人在前面走，丝毫没有顾及后面的他能不能够跟上，甚至到了路口啊，还自顾自的拐弯消失了。那个女生啊，当时既害怕又生气，很想掉头呢，消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让父亲找不到她而伤心后悔，惩罚式的出走。这是当年啊，还是小女孩的她唯一知道的表达自己怨恨的方法。所以呢，成年后每次当这个女生以出走来惩罚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啊，就是不自觉地退到了自己十二三岁时的阶段。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体会呢？突然间啊，觉得内心的某种地方很稚嫩，也许啊，有人生你的气，威胁要离开你，像重演你小时候的场景，你就突然觉得很难以承受。高文发现呢，就算是现在，仍旧啊，有很多的父母在孩子表现不乖的时候吓唬他们说，哎，把你丢了，警察来了，再哭啊就不要你了。这些话呢，现在是再也不会吓倒我们了，但是童年受到的这个阴影啊，却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在其他的场景当中呢，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许多男人都明白他们受了什么样的伤害，也可以清楚地表达，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有父亲和没有父亲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呢，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呢，恕我直言啊，他们仍是未完全的男人，仍旧被过去的记忆缠绕着，往日的伤痕啊没有愈合。想想看呢，你小时候喜爱什么，渴望什么？有个美国朋友葛瑞，他还小的时候呢，父亲送给了他一支玩具来福枪，他非常的喜欢。但是这支枪啊，后来被住在隔壁的小霸王从葛瑞的手上抢了过去，把他摔到了一棵树上，那么心爱的玩具枪就被毁掉了。葛瑞说呀，从那时候起，我不再信任别人。直到30年之后，一次圣诞节上，葛瑞的家人呢，送给了他一支真正的猎枪，他才重拾对枪的爱好。所以我们说啊，童稚之心呢，是可以再恢复的。很多的伤痛呢，有时候不是靠时间的沉淀就能够愈合，而是因着再一次翻出来直视和面对，才得以平复。你知道你的内心小孩吗？你清楚曾经在哪些事上受过的伤痛吗？高文祝福你，可以早日走出当年的阴影，尝一尝被爱的滋味。今天呢，我想和你分享的呢，就是这么多了。男人研究所有联系的方式，只要你发短信给我，我就会回复你的。我是高文，下期节目再和您谈谈。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好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
恩典与真理。
我呢是一个刚刚接触信仰不久的人，大概只有3年多吧。那我在教会里呢上一些课程，最让我头疼的是一个环节，你猜猜看是什么？
是什么呢？
背经句，背经文。特别呢是有一段经文呢实在太难背了，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天经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我念一次给大家听啊。 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诚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戒律禁止的。我刚刚念的那段经文，你数数看有多少颗果子？
嗯，是九个。
没错，我就把那个次序混乱了。
但如果真背起来的话，真是需要一些功夫的。
嗯，没错。所以呢，这个背经句呢，虽然是有点困难，但你真的把它背下来的话，你会发现经文会不时在你的脑海里闪过。
嗯，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某些经文它会突然闪过，好像上主呢是借着你的记忆，借着这段经文来鼓励你、安慰你。
嗯，我再念一下这个经文，加拉太书5:22-23，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诚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戒律禁止的。其实在人生的当中，面对各样的人情事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需要从主而来的恩典。当我们面对这些愤怒、不公或者是一些悲哀的时候，如果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我们充满了仁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出那个真正美好的果子。
没错，美好的果子我们要怎么样去结出来呢？首先呢，是在品格方面你一定要注意，我们未必能够很直接的把这个信仰分享给跟我们信仰不同的人，可是他们可以从我们平日的行为去发现，哎，这个人接受的信仰也是挺好的，挺不错的。那我也希望呢，亲爱的 Dustin， 你们有机会呢可以接触这个这么美好的信仰，这么伟大的上主。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你的经验呢，很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聊天。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
或者你可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我们真心的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对这个节目，或者你对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或者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